得前书的中心部分，就是基督徒如何在外邦人当中来见证神。我们生活在外，我们不仅要与政府打交道，我们还要在家庭当中做见证。那么关于基督徒与外邦政府的关系，彼得教导我们说，神是一切的主。我们为了使政府发挥它合理的功用，也是为了我们基督徒的见证的缘故，我们应当心甘情愿地顺服政府。同时他也提醒我们说，基督徒应该尊敬政府，但不崇拜政府。我们基督徒应该关心政治，但不应当对政治的关心过于我们对神国的关心。在处理完与政府的关系之后呢，我们接着就来看基督徒在家庭当中如何去见证神。在古代的家庭当中，通常有三组非常重要的关系。这三组关系就是仆人与家主、妻子与丈夫、子女与父母。其实早在主前300年，希腊的哲学家像柏拉图在他的《理想国》以及亚里士多德在他的《经济学》当中，就有关于家庭规范的探讨。尽管这些作者他们关于一些细微末节的不一定看法完全一致，可是他们都一致认为说，一个家庭规范或者说家庭伦理是神圣的，是一个社会稳定有序繁荣发展的基础。如果你读圣经读新约的话，你会发现新约里面也有关于家庭规范的讨论。比方说以弗所书的5章22节到6章6节，哥罗西书3章18节到4章1节，提摩太前书6章1到2节，以及我们今天要看的彼得前书2章18节到3章7节。所以说我们基督徒来读圣经当中的家庭规范的时候，我们不要错以为是圣经的作者独创了这些家庭规范。那既然不是他们独创的，那圣经的作者为什么来使用这些希腊人、罗马人已经有的这些家庭规范呢？他这样使用，他是为了什么样的一个目的呢？我想有两个方面的原因。一方面，因为这些新约的作者他面对的这些会众，这特别是生活在小亚细亚地方的这些基督徒，他们本身就生活在这种希腊罗马的社会当中，他们就生活在已经存在的这种家庭规范当中。那么这些人他们需要从神的话语来教导他们如何活出一个基督徒的见证。另一个方面呢，圣经的作者不只是同意不只是完全同意这些规范，他背后的理论以及他里面每一个具体的教导，他是借用作为一个工具来去教导一些更深奥的一些属灵的话语，帮助这些神的百姓来重新思考这些家庭规范，并且给予以基督化，来帮助基督徒能在这个社会当中活出不一样的，说活出一个属神的见证。那新约的圣经的家庭规范跟这些外邦人的家庭规范有何不同呢？要知道在当时的这些外邦人的家庭规范当中，他们的男性的主人，就是他作为丈夫、作为父亲、作为主人，他拥有至高无上的权柄，他甚至可以随意的可以跟他的太太离婚，他甚至可以打死自己的孩子。而且这个规范的内容呢，很多都是界定说这个家主对这些对自己的妻子、对他的孩子还有对奴隶拥有什么样的权利，却很少讲这些从属地位的他们有什么样的权利。那新约就很不一样，新约圣经的它里面讲到家庭规范，你会看到它的中心不是这个家庭当中的男性的主人，而是谁呢？是基督。基督是这个家里的主人，虽然里面还有男性的主人，但是他的权柄 相对被弱化了很多，主才是拥有绝对的权柄。而且呢，你会看到圣经里面他提到家庭规范的时候，他总是提到了那些从属地位的，他会提到妻子，提到孩子，也会提到奴隶，而且他提到的时候总是先说他们，这个也是跟那些外邦社会的家庭规范很不一样的地方。那圣经这样提，他是在讲什么？他是在讲耶稣基督才是家庭的真正的主人，而且这些处在从属地位的人，他们在基督里与这些家主一样是有宝贵的价值的。所以你会看到这是新约它的独特的地方。今天我们就来看仆人与主人的关系，我们通过这个仆人与主人关系的探讨，来看我们生活在外邦人当中的基督徒如何来去见证神。就是我们在外邦社会当中的这些信徒，我们作为仆人如何去活出见证。我们今天的经文是在彼得前书2章18节到25节，可以的话我们一起来诵读神的话语。18节开始，你们做仆人的，凡事要存敬畏的心顺服主人，不单顺服那善良温和的，就是那乖僻的也要顺服。倘若人为叫良心对得住神，就忍受冤屈的苦楚，这是可喜爱的。你们若因犯罪受责打能忍耐，有什么可夸的呢？你们若因行善受苦忍忍耐，这在神看是可喜爱的。你们蒙召原是为此，因基督也为你们受了过苦，给你们留下榜样，叫你们跟随他的脚踪行。他并没有犯罪，口里也没有诡诈，他被骂不还口，受害不说威吓的话，只将自己交托那按公义审判人的主。他被挂在木头上，亲身担当了我们的罪，使我们既然在罪上死，就得以在义上活。因他受的鞭伤，你们便得了医治。你们从前好像迷路的羊，如今却归到你们灵魂的牧人监督了。这是神的话。生活在外邦人当中的基督徒，作为仆人如何去见证神呢？这段经文很清楚地告诉我们，在外邦当中生活的基督徒，我们作为仆人要去顺服，要在顺服主人当中来去见证神。今天我们就从顺服的对象、顺服的动机、顺服的方式以及顺服的结果这四个具体的方面来看，我们基督徒作为仆人如何在顺服主人当中见证神。我们来看第一点，就是在外邦人当中的基督徒作为仆人要在顺服各种的不易相处的主人当中来见证神。经文一开始就开篇明义，你们做仆人的，凡事要存敬畏的心顺服主人。顺服主人，这里彼得他是在命令基督徒作为仆人的要顺服自己的主人。在仆人与主人的关系当中，基督徒作为仆人的顺服就是他的见证，没有顺服也就谈不上见证。首先呢，我们来看从这个上下文来看这个仆人对主人顺服的一个场景。在2章13节说，你们为主的缘故要顺服人一切制度。我们基督徒在天上，我们基督徒有着天上和地下的双重的身份，我们是寄居的，我们是客旅，我们是属于神的，我们也要为了主的缘故来顺服这在地上的一切的制度，使我们的善行借着我们的顺服来表现出来，叫那些还不认识神的这些外邦人也因着我们基督徒在顺服当中的见证来归荣耀给神。再者，圣经它有讲到仆人 跟主人，或者说奴隶跟主人。这是不是说圣经它在支持奴隶制度呢？我想很多人在读圣经的时候会发出这样的一个疑问，圣经讲到这个仆人和奴隶的关系，不代表着说圣经认可支持这种奴隶制，因为圣经它所面对的是一个真实的现实的环境。而且圣经他怎么说，讲到奴隶的时候，他说在基督里，不管是仆人还是奴隶，不管是男是女，不管是犹太人还是外邦人，在主里都是一了。也就是说在基督里面，主人和仆人之间的那个区别已经不重要了。圣经又怎么说，圣经在讲到腓利门书的时候，他说腓利门啊，讲到他的奴隶阿摩西姆，讲到这个主人腓利门，他说什么，他说他不再是奴仆，而是兄弟。你会看到其实圣经他其实并不认可这种奴隶制，他所要处理的是如何用神，用圣经的神学来去处理现有的这种现实的状况。而且在后世的历史当中，奴隶制从人类当中的废除，其实正是有基督徒所倡导、所发起并最终完成的。我们在读圣经这些经文的时候，我们要避免将我们今天21世纪的光景直接带入2000年时候的光景。在当时的罗马帝国当中，其实奴隶在当时人口当中占有相当的比例，大约有1/4到1/2之间。人成为奴隶呢，通常有以下的几种原因，一个就是战争，作为战俘成为奴隶，还有被绑架，还有的是奴隶他们生出来的孩子也就自动成为奴隶，还有一些呢是因为经济原因，他没有办法生活了，就把自己变卖，自己成为奴隶。许多奴隶的生活是很艰难的，特别是在工厂，在那种矿工做矿工的。当然也有一些奴隶其实他们可以从事还蛮不错的职业，有的奴隶他可以做医生、教师、艺术家，有的奴隶甚至可以从政，而且奴隶他自己还可以拥有奴隶。那彼得在这里来探讨仆人与主人的关系，他之所以这样做，是因为我想在当时的教会当中，可能不少的信徒他本身就是奴隶，这个他们作为在这个作为奴隶的这些基督徒，他们如今知道他们信主了，他们被释放了，那是不是说我自己该怎么去活出我作为奴隶的身份，又如何活出我作为神的儿女、作为基督徒的身份？那彼得他们需要从神来的一个教导，这是第一个方面。第二个方面呢，奴隶在当时可以说是最低下，也是在社会当中最为痛苦的一个群体。而彼得在这里，他以奴隶作为一个模式来教导整个基督徒、整个教会，因为当时教会也在受苦当中，就是如何教会在极其困难、极其苦，在这种苦难当中，如何活出忠心、美好的见证。就是奴隶，一个是现实的考量，因为教会当中很多弟兄姊妹就是奴隶；另外呢，是一个神学的考量，因为他以奴隶作为模式来去教导当时整个受苦的基督徒的群体。而且呢，圣经怎么说，在2:16说，虽然不是每一个基督徒在社会上都真的是奴隶，可是每一个基督徒在神的面前，我们都是神的奴仆，这是在2:16。而且耶稣自己，他自己也是什么，取了奴仆的样式，耶稣自己他本身就自己做了一个奴仆的榜样。这个其实也是对我们现实，今天我们每个基督徒都是有现实意义的。我们下面就回到这个经文来具体来探讨这个奴隶跟主人的关系。在这里面，彼得不仅直接来教导奴隶，而且他用最大的篇幅来去教导他们。在这个彼得前书里面，他用了8节经文来去教导奴隶，对妻子的经文呢只有6节，对丈夫的呢 只有一节。因为在当时的这外邦的家庭规范当中，关于这种奴隶，他们的教导几乎上是没有的，他所教导的都是关于主人如何去控制奴隶。可是你会看到圣经，看到彼得，其实他是非常看重这些在社会当中做奴隶，如今他们在基督里面他们重要的身份。因为奴隶在当时啊，虽然被列进家庭规范当中，但是奴隶作为这个家庭当中，他是作为这个主人的财产存在的。他们不仅在法律上没有公民的啊法律权利和地位，而且在人格上都是不完整的。奴隶被通常被认为缺乏理性，也不具有道德能力。而彼得这样做，他其实在挑战当时的这种外邦社会对奴隶的看法。他坚持认为说，奴隶其实跟其他人有一样的价值和尊严，有理性也有道德的辨识力。那彼得怎么来教导这些基督徒的奴隶呢？他说，仆人要顺服自己的主人，不但要顺服那善良温和的，就是那乖僻的也要顺服。彼得教导基督徒做仆人的，要通过顺服自己的主人来去见证神，不单要顺服那些啊温和啊，就是待人好的、容易相处的主人，也要顺服那些为人乖僻、不容易相处的主人。因为在当时就是奴隶跟主人的关系当中，有的是非常的和谐的，就是那些主人他非常的和善，对他的仆人啊非常的好，那他们之间的关系也是真诚的，也是啊从某个角度来说甚至是可以相互啊尊敬，有那个爱在当中的。可是也有一些主人他对他的奴隶却非常的不好，那当这些奴隶被虐待被苦待的时候，这个奴隶的反抗也是时有发生，那些奴隶他们就可能起来就杀掉他们的主人，或者虐待这些主人他们年幼的孩童，或者是逃跑，或者是攻击其他那些听主人话的奴隶。可是在当时的这个社会场景下，一旦一个主人被杀，那这些奴隶全部都要被处死，而且很多就要被钉十字架。而逃跑的奴隶如果被抓住，他通常面对的结果也是被处死。在这样的光景当中，就是说一个奴隶对主人的顺服是默认的啊。那一个奴隶他成为基督徒以后，那他该怎么去面对自己的主人，特别是他的主人如果不是基督徒的话，他该怎么做呢？彼得在这里教导说，因着他对主的顺服，他也要顺服他自己的主人。而且基督徒的顺服呢，不只是一味的顺从啊，甚至这个主人让他犯罪，比方说让他拜偶像，让他去作恶，他要做。他说的顺服不是这个意思，他是说在不犯罪不作恶的前提下，即使这个主人他不是那么的友善，这个主人即使比较的残酷，即使不容易相处，基督徒的奴隶也应当来顺服啊自己的主人。在今天我们都在公司在机关单位啊上班做事，我们跟自己的老板跟我们的上司，我们的关系当然啊不是奴隶制，我们很现在的社会是雇佣制。那在雇佣制，员工和老板在人格上来说是完全的平等的，而且这个雇佣制也不是终身的，也就是说你是可以有机会去解除这个啊雇佣的合同的。但是在这种雇佣关系当中呢，那这个老板在很多事情上他是对员工其实他是有权柄的，而且在这种关系当中也不是每一个老板每一个上司他对我们都非常的好。那这个时候我们该基督徒该怎么去处理这种关系呢？我想从这里面的原则，我们依然应当去尊敬，依然应当去听从这个老板，听从这个上司啊，他的带领。圣他这样要求的原因是什么呢？就是说我们之所以去顺服，之所以去尊敬，不是根据这个人他的品格，他配不配我们的尊敬， 也不是根据我们个人的喜好，我们喜不喜欢这个老板，喜不喜欢这个上司。我们对我们上司，对我们老板的尊敬和顺服是什么呢？是因为有一个更高的一个呼召，这个呼召我一会儿会具体来讲到。如果我们基督徒的员工，我们对老板对上司，如果是根据对方的品性或者根据我们的喜好来给予尊重或者顺服的话，你会发现其实我们很难尊敬任何的人，我们也很难真正的顺服任何的人，因为没有一个人是完全的，没有一个人配说你可以完全的从心甘情愿的啊顺服。相反，不顺服的对立面是什么？就是对抗权柄。因为对抗权柄的结果是什么？就是对方会用权柄更加的压制，这样的话就变成了以恶来治恶，恶就不断的叠加。那这样的话，在这种光景当中，在这种关系当中，我们基督徒，你作为基督徒的员工跟这个非基督徒老板，你会发现你的这种关系当中，你这种工作关系当中就没有见证了。有的时候我在想，神他有的时候就是，其实是我们遇到的各种的环境，各种的老板，不容易相处的这些上司，其实神他都知道。有的时候神故意这样安排，我想我们有的时候我们应该问神说，神，你在这当中的心意是什么？在我过去的这么多年的经历当中，确实我也遇到一些很不容易相处的这些上司，可是我回头看的话，其实我发现对我的生命成长最多的，常常是跟这些不容易相处的上司在这过程当中学来的。因为借着这种啊不容易相处，他会揭示我当中的很多的一些啊弱点，我行当中的很多需要被调整改变的东西。当然也在这个当中让我更加学习的忍耐，更加学习的顺服。其实我们对神的顺服，我们对看不见的神的顺服，常常是从我们对看得见的人的顺服学习而来的。我们不要只是抱怨，我们要求神，求问神，求神给我们加恩典，让我们在这当中学习顺服的功课，借着我们的顺服来向我们的老板上司做见证。这是第一点，讲到这个顺服的对象。我们看，接着看第二点，就是在外邦人中的基督徒作为仆人，要为着神的缘故顺服主人当中来去见证神。从十八节起一直到21节，每一节他都在强调我们基督徒去做出这么一个看似不容易理解的一个决定的动力。18节说，凡事要存敬畏的心顺服主人。19节，要为良心对得起神。19节、21节说，这是可喜爱的，这在神看是可喜爱的。21节，你们蒙召原是为此。18节，这里面说敬畏的心，这里面敬畏的心不是说对你的这个主人，对你的上司，对老板敬畏。因为上文里面讲到什么，说要什么尊敬君王，敬畏神。因为在彼得的观念当中，只有神是配得敬畏的，我们对人其实是尊敬。这里面讲到敬畏的心，是说我们要因着对神有一颗敬畏的心，我们所以能顺服我们肉身的主人，顺服我们的上司，顺服我们的领导。有的时候我们基督徒会有一种误解啊，说那我信神了，我只敬畏神，我只顺服神的权柄，因此便轻看甚至对抗人的权柄。你会发现这并不是圣经的教导。圣经怎么说？圣经说，正是因为我们对神的敬畏，在不违反我们信仰，不违背我们良心的前提下，我们更应当在顺服人的权柄上做出榜样，做出见证来。我们要借着我们的顺服的见证，让不信的人也看到我们信神的人的生命的见证。 这十八节讲到敬畏的心，十九节说我要使良心对得起神，对得住神。基督徒之所以甘心忍受冤屈的苦楚却依然去行善，是因为什么？是因为神的缘故，不是因为家主的品性，也不是因为我们自己的喜好，就是因为神的缘故。这个能够给我们基督徒在这种困境当中依然做讨神喜悦的，依然做善事一个唯一的，其实也是最大的一个动力的源泉。不是基于对方的反应，也超越了自己的喜好，单单是因为神。19节到20节说，这在神看是可喜爱的。为着神的缘故，基督徒可以忍受这种因不公对待而来的苦楚，从世界的角度来说是不可思议的。从我们的本性来说，我们是不可以接受这种不公、这种不义的事情的。但是在神来看是可喜悦的，因为我们基督徒有一个更大的一个场景去看这个事情。因为不认识神的，他就认为只是我跟老板的关系。我们基督徒面对的不只是我们老板，我们面对的其实是神。神是最终的审判者，神是最终的赏赐者。我们真正要取悦的，我们真正要讨喜的是我们将来的那一位神。所以我们因着神的喜悦，我们也可以在这个世上忍受这种短暂的不公不义，却依然去行善，依然去做讨神喜悦的事情。21节，不仅如此，基督徒啊，为着行善做见证来去忍受这种不公的对待和苦楚，这里面说什么？是神的呼召。神呼召我们因行善而受苦，并且去忍耐。我们常常讲神呼召我们，神呼召我们，我们领受祝福，我们领受恩典，领受神的爱，这些都没有问题。可是圣经还说什么？神呼召我们每一个基督徒去因行善而受苦并且忍耐。这个其实我读到的时候是让我非常的震惊的。神呼召我们每一个人去受苦的，这个是给我们一个更大的一个护照，我们可以领受吗？我认识一个信主的姐妹，机缘巧合，她是在一个退休的一对就是将军家里做家政。那这个姐妹在他们家开始做的时候非常的不容易，因为发现这对已经有八十多岁的这个将军的家庭对人非常的严苛而且这个阿姨做的就是做的已经很尽心了，可是还是对他就是不冷不热的，也没有什么的好脸色给他。这个阿姨就很委屈，她就在神的面前祷告，她说怎么这么不容易啊。那她在这个祷告当中，神就提醒她说，其实你去做这个事情啊，不只是满足他告诉你的标准，你要做要超过这个标准。不仅说他告诉你去做的时候你去做，而是说你要凭着爱心，要爱他们的心去做你的服侍。那个姐妹她听了以后就开始不容易接受，慢慢的她就完全接受了。那她就怎么做呢？她就在她的家里做家政的时候，她不仅这个家主告诉她应该做什么，她就完全按着做了，而且更高的标准去要求。而且他们去擦拭他们的家，每一个地方都擦得干干净净，连那种床下，连那种柜子下面，他都给他们打扫得干干净净。而且他考虑到这个老人，他的子女都不在身边，行动也不方便，他就主动提出帮他们去购买一些东西，去做一些甚至超越他范围之内的之外的一些事情。而且陪他们聊天，因为他们非常的孤独，身边没有人。那在一段时间之后，这两位老人他们的心就被融化了，就感动了。他就问他说，我这么多年，他说没有见过这么好的这个家政和保姆，他们都是为了钱来的。他说我看到你看的不一样。他说为什么？这个时候这个姐妹就把她的信仰 甚至把他的祷告跟他分享。他后来呢，这对将军呢，他就后来就决志信主了，跟他们一起成为基督徒了。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基督徒其实在这个世上，我们的生活工作并不容易，很多的时候可以说，特别是你信主以后，你会发现更加的困难。我们有的时候，我们的一个迷思是我们想从这个世界当中，这个世界的公义，这个世界的公平当中去要公平，要公义，但是我们忘了，其实我们更应该去要的，其实从神那里去要公平，要公义。而且我们的眼不能盯着这个世界暂时的，我们要盯着长远的，盯着永恒的，我们要盯着神。我们要问自己，我们在我们的工作，在我们的服事当中，我们有没有把敬畏神放在我们的工作，放在我们的服事当中呢？我们有没有做每一件事情的时候，我们有没有说我们心里有神，我们愿意从神里面汲取力量来去面对我们所遭遇的一切的苦楚，一切的不公不义。我希望我们的弟兄姊妹，我们在工作在服事当中的受苦，不是因为我们自己错误的态度，不是因为我们做错事，更不是因为我们犯罪而受苦。我希望我们弟兄姊妹受苦是因为我们做的对的事情，因为我们有好的态度，因为我们想要讨神的喜悦而受苦。如果这样做的话，神说在神是喜悦的，我们正是为此蒙召的。当我们这样做的时候，我们也便见证了神。这是第二点，讲到我们顺服的一个动力。接下来我们看第三点，就是在外邦人当中，基督徒作为仆人，当以基督为榜样，在顺服主人当中见证神。经文怎么说？因基督为你们受苦，给你们留下榜样，叫你们跟随他的脚踪行。圣经不仅告诉我们神是我们基督徒顺服的动力和基础，他也指出效法基督跟随他的脚踪是我们基督徒顺服的方法和途径。顺服从每个角度来说就等于受苦，因为我们的本性是不顺服的。那基督在这里为我们做了一个榜样，圣经上说基督他顺服天父以至于死。顺服就意味着受苦，基督因为他完全顺服天父，他就选择了受苦，这无疑是我们基督徒最好的榜样。因此效法基督其实就是效法基督的受苦，跟随基督的脚踪其实就是背着十字架跟随基督做门徒。经文怎么讲到我们基督徒来去效法基督呢？这里面我们注意这里面几个词哦，因基督也为你们受过苦，给你们留下榜样，叫你们跟随他的脚踪行。我们注意这几个字眼，也为你们榜样跟随。这里面说基督也为我们受苦，它蕴含的意思是什么？就是基督徒为基督受苦，因为神呼召我们为基督受苦。这里面说基督的受苦是为了我们，为了我们不只是为了救赎我们，其实也是为我们活出一个受苦的榜样。我们下面就来看这个榜样，说基督给我们留下榜样。榜样这个词在这个新约圣经其实这里面只出现了一次。这个榜样原文是什么意思呢？它在古代的社会当中，它是那个孩童啊，他学习写字，就是那个字模，那个孩子他需要照着那个字模去写，然后他是这样来写字的。这个跟我们中国的那个什么描红差不多。如果你不知道你小的时候有没有学过这个写字啊？就是说一旦那个描红，你所能做的只是照着那个写，你不能随便写的，就像那个字模一样。这里面说基督为我们留下了榜样是说什么？ 这个不像我们现代社会说的，哦，我以比尔盖茨为我的人生的榜样，我要赚更多的钱，我以什么什么为我的榜样。因为现代社会讲的这个榜样，它可以是众多榜样当中的一个，你可以只是欣赏他，但不见得你会照着他所做的做。这个不是圣经的概念。圣经的概念是什么？这个榜样不是众多当中的一个，这里面就是那个榜样， The example。 这个就是基督一旦留下那个榜样，我们所有的基督徒都当去照着去行。如今基督，神已经将基督活化在我们心里的，我们要做的是什么？就是用我们的生命借着圣灵来去书写出来我们里面基督的生命，让基督的生命在我们里面活化出来，而且活出来。这个是基督的榜样。而且还说我们要跟随他的脚踪。跟随他的脚踪并不是说你要精确的复制他走过的每个路，你可以去耶路撒冷圣城去再走一遍。我想他不是这个意思。他这里面的意思是说，主他的生命，我们要用我们的生命来去活出他的生命，活出他的顺服的生命，活出他的受苦的生命，活出他一个怜悯的生命，活出他一个这种怜爱的生命。这是我们所要活出来的。跟着他的脚踪行，最重要的是什么？就是我们要跟他走一样的路，他所走的路我们要跟着他走，我们要跟主有一样的目标，一样的态度，一样的经历。跟随他的脚踪，这其实是对我们基督徒作为耶稣的门徒的一个最为形象的一个描述。那主他具体给了我们什么样的榜样呢？经文又接着说，他并没有犯罪，口里也没有诡诈，他被骂不还口，受害不说威吓的话，只将自己交托那按公义审判人的主。他被挂在木头上，亲身担当了我们的罪。彼得在这里的描述其实跟马可福音就是对主受难的那个三个重要的时刻是完全一致的。这里面有三个，第一个就是讲到主的受审，即耶稣他无罪，心中也没有诡诈，他却先后在公会面前受犹太人的羞辱，在巡抚院是被罗马兵丁戏弄，在那里给他戴上荆棘的冠冕，给他穿上紫袍，并且佯装来拜他。而且主在十字架上被路过的人以及与他同钉的人辱骂，你救别人却救不了自己，从十字架上下来吧。这是讲到耶稣的受辱。耶稣受辱时候他的反应是什么？这是第二个场景。耶稣他虽然遭遇不公的审判，他不报复。他面对众人，包括大祭司巡抚的喧嚣，他以静默应对，不报复，静默应对他的羞辱。第三个，耶稣他将自己完全交托给那最终的审判者，他把伸张公义的主权完全仰望天父。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是不是也常常觉得这个世界是不公的？不管是在家庭，在政府，在社会，甚至我们在教会当中，就觉得有不公的事情，我们很容易变得怨天尤人，愤世嫉俗。我们以为我们读了圣经，我们听过一些关于耶稣的教导，了解他的一些故事，我们就执公义辨是非。可是神他要我们不只是学习这些圣经的知识，不只是让我们了解关于耶稣的事迹，神让我们去效法基督的榜样，准确的来讲就是效法基督受苦的榜样，走他受苦的道路。不然的话，我们可能只是跟，你会发现跟其他宗教徒没有什么区别。唯有我们去效法基督，活出基督的生命的时候，我们才能说被称为真正的 基督徒。神学家他也是个牧师，他这样说，成为一个基督徒不是说我们在某一个方面去表现出来的很敬虔，这个表示我们是一个基督徒。他说我们成为一个基督徒是什么呢？就是啊，我们与基督一同受苦，我们为了基督一同受苦，那是我们一个真基督徒的标志。与基督受苦是一个基督徒的标志。这个可能跟成功神学教导的很不一样。成功神学教导什么？你经历了祝福，你经过祷告，神听你的祷告，你有很多的财富，你的身体经过祷告你得医治，你的工作不顺，你经过祷告你的工作顺了，这个表示神，你是一个基督徒，神听你的祷告。可是这里面教导我们说什么？当我们为着主的缘故与基督一同受苦，为着主受苦，与基督一同受苦，这个表示你是一个真正的基督徒。主在这里他无罪无诡诈，尚且遭遇讥笑怒骂，而我们这些基督徒，我们在遭遇这些的时候，我们的反应是什么呢？我们面对别人苦待我们，面对一些不公义的事情，我们是想尽设法要报复呢，还是像主这样完全不报复，只将主权交托给神呢？主不报复不代表着他没有能力报复，而他选择不用，而是将主权完全仰望交托给神，因为他知道这是神给他的呼召。那你明白主给你的呼召吗？其实神给我们的呼召就是在受苦当中依然行善，依然相爱，依然做见证。而且主在受苦当中他非常知道他是谁，在马可福音14:62他说，别人问他，他说我是，你们必看见人子坐在那全能的右边，驾着天上的云降临。我们这些跟随主的人，我们是否真的明白我们在主里面那荣耀的身份？我们明白有一天，其实我们现在就与主一同坐在天上，有一天主他要降临接我们，我们将来要与主来审判世界，我们要与主一起来要审判天使。我们知道我们在基督里面这种荣耀的身份和地位吗？如果我们知道这个的话，我们其实我们在面对这个世界上暂时的这种不公不义的时候，我想我们就会有不同的看法。我们最后来看第四点，就是外邦人当中的基督徒作为仆人要在结果子，为了结果子来顺服主人当中见证神。经文说，使我们既然在罪上死，就得以在义上活，因他受的鞭伤你们得了医治。你们从前好像迷路的羊，如今却归到你们灵魂的牧人监督了。我们如此效法基督受苦的榜样，究竟会给我们带来什么结果呢？我们如此来跟随这位受苦的主，跟随他的道路，我们最终有什么样的一个果子呢？经上说，对罪死像义活，迷羊之返回归牧人。耶稣基督他顺服天父旨意的结果是什么呢？就是死，他被挂在木头上担当我们的罪。基督他是顺服且顺服以至于死，死且死在十字架上，也借着基督的死，借着他的顺服，借着他的死，为我们成就了救恩，也为我们立下了榜样。那我们这些跟随耶稣基督的人，我们自称为主耶稣的门徒，我们有没有同样的心智呢？我们愿不愿意跟主走一样的道路呢？其实我刚才提到顺服其实就是等于受苦，顺服的终极其实就是死。当然这个死不是说我们基督徒要生命的死，而是我们要向罪死，向我们的老我死。我们常常面对抉择，我们在受苦的时候面对抉择，我们是 选择不犯罪和受苦呢？还是我们选择不受苦犯罪呢？我让弟兄姊妹你想一想，你想想在你最近一周的经历当中，我们是选择犯罪而不是逃避受苦，还是我们选择宁肯受苦也不要犯罪？这个真的让我们每天需要好好的思想。如果我们真的要选择不犯罪的时候，那我们有的时候就是要承担这个受苦，就是向我们的情欲，向我们的肉体死。在我们跟人相处争执的时候，我们不要最后坚持说最后说那个话，我们不要坚持自己的那个理。你知道这个对你来说很痛苦的，跟死一样。其实是对的，其实当我们选择向罪死，向老我死的时候，那种感觉跟死是一样的。希伯来书说，讲到主，他说他虽然为儿子，还因所受的苦难学了顺服。经文怎么说？经文说连主，他是神的儿子，他还因为这个受苦学习了顺服。我们的顺服不是说出来的，你需要在生命当中经历出来的。主耶稣基督他是神的儿子，他从亘古到永远他就是神的儿子，他是顺服。那他道成人肉身以后，他的顺服是透过他走这条哥他的路，透过他背十字架来体现出来的。我们作为基督徒，我们是神的顺命的儿女，可是我们的顺服也需要透过在每天的生活，在每天的工作与人相处当中来去活出来这样一个顺服受苦的见证。但是死不是顺服的最终的结果，因为基督他死了，基督他也复活了。羞辱不是基督最终的结果，荣耀才是。同样，我们这些跟随耶稣基督的人，我们会经历死，就是向罪死，向老我死，向肉身死。也唯有此，唯有这个死，才能让我们经历像义活，才能经历真正的生命。你知道，每次我们逆着我们的性去选择顺服，去乐意去受苦，其实我们会就会像经历死一样。可是你经历这个死以后呢，你会经历那个顺服的果子，就是义，就是你会经历到神他让你从来没有经历的那种好像复活的生命一样。这个是我们福音的一个奥秘，在死当中经过死来去找到真正的生命。不仅如此，经上还说我们便如迷羊之返回到牧人那里，因他受的鞭伤你们便得了医治。你们从前好像迷路的羊，如今却归到你们灵魂的牧人监督了。这里面讲到主的鞭伤不只是局限在他的鞭伤而已，其实是指着他的死的。这个医治呢，是指我们罪得赦免，指我们成就的完全的救恩，而不只是单纯指的身体上的医治。因为在上文他讲到主他被挂在木头上担当我们的罪，这个是平行的。这里面讲到脱离罪得生命，他有一个很形象的表达，就好像一个迷羊知返。他这一段其实是引用了以西结书当中的一段话。以西结书这样说，主耶华如此说，看哪，我必亲自寻找我的羊，将他们寻见。牧人在羊群四散的日子怎样寻找他的羊，我必照样寻找我的羊。这些羊在密云黑暗的日子聚到各处，我必从他那里救回他们来。我必从万民当中领他们，从各国内聚集他们，引导他们归回故土。也必在以色列身上一切溪水旁，境内一切可聚之处牧养他们。耶稣基督就是羊的牧人，是羊的监督。我们效法他，跟随他，我们才能证明我们是属于他的羊。我们效法跟随主，其实就是效法主的死，跟随他走十字架的路。也唯有此，我们才能如迷羊 枝繁，回到牧人的那个牧养之下。而且这个结果是什么？我们就经历主他亲自的牧养，在主的牧养当中毫无缺乏，坦然信靠。而且我们在敌人面前依然得偿宴席，我们可以永远的来敬拜神。在这一段经文其实也是对我们疫情之下来说的，其实在这个时候不是主抛弃了我们，主依然在牧养我们。这里面说是在羊在密云黑暗的日子散到各处，我想神也要借着这个疫情，好像密云散布的时候，神也要在这个时候来召聚他的羊，来回到牧人的怀中，来让牧人亲自来去牧养他。在外邦人当中，最后就是总结，在外邦人当中，我们基督徒做仆人的，我们要顺服家主；基督徒作为仆人的，我们也应当顺服人的一切的权柄。我们基督徒的顺服不是根据对方的品行，或者根据对方个人的喜好，而是出于对神的敬畏。我们基督徒的顺服不是出于自己的利益的考量，而是出于领受神的呼召，存着敬畏神的态度，依靠神的力量，被最终为了讨神的喜悦。基督徒的顺服也是以基督为受苦的榜样，跟着他的脚踪去行。而基督徒的顺服必然要结出顺服的果子，就是向罪死，向义活，迷途知返，回归牧人。最后有几个问题帮助我们来思考，就是说在你工作或者服事当中，有没有你正在学习的一些顺服的功课？第一个，你有没有遇到难以顺服的情形呢？第二个，有没有看到神在其中的美意呢？当你非常难非常难的时候，是不是可以向神来祷告，求他教你忍耐的功课？固然有的时候神可以拿去，如果神不拿去，是不是神有一个更高的功课，就是让你在当中学习忍耐？你那个时候可不可以不去报复，不去犯罪，依然可以去行善呢？第三个，你是否愿意在此事上去效法基督受苦的榜样，就是忍受不报复，单单交托呢？第四个，你是否愿意等候期待看到你的顺服的果子，就是经历不犯罪的自由，并且经历主亲自的牧养，经历亲自这个顺服以后一个更丰盛的生命呢？今天的信息就到这儿，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我们谢谢你，你的话语是我们生命的粮，你自己其实就是我们生命的粮。求你帮助我们，在我们的工作，在关系当中，特别是在顺服的功课当中，让我们学习，让我们成长，让我们见证。求主与你的每一个儿女同在，也求你赐下安慰给那受苦的百姓，也让在受苦当中，让我们领受神的呼召，活出主的见证，让人归荣耀给神。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